下面请大家一起朗诵讲道经文，列王记上21章。让我们以那个敬畏的心和渴慕的心来朗诵神的话语。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船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快快畅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上送给那些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禁食，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喜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喜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了，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往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来找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殃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喜别，耶和华也说，狗在哪里？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喜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的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人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恨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了这些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个美善的神，你是良善的神。我们有这么一位神，我们真的觉得是有福的人。主，我们感谢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神，我们这些个软弱无力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在世界上活得有盼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神，在你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主啊，让每个人能活得有尊严有价值。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因为这个世界上满了罪恶，你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这些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恢复你创造我们的价值，创造我们的尊严。主耶稣，我们把感谢把赞美给你。主啊，你来啊，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学会来真实的来敬畏神。主啊，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工作。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都被一个圣灵所感，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受圣灵的感动。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讲这个列王记上的21章，我们题目呢是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因为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亚哈遭遇这样的结局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没有对神敬畏的心。啊，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啊，第一节说这事以后呢，又有一事。他这个这事呢，是指的在啊列王记上的20章。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受亚兰人的欺压，在上章呢神就帮助亚哈消灭了亚兰的军队，不仅向亚哈，也向以色列人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神。你说亚哈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啊，但是他当以色列的国王，神他尽管犯罪，神还是帮助以色列人，也向亚兰人证明不要随便欺负神的子民啊。神把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交在亚哈的手里呢，亚哈呢应当处死便哈达的。可是叫人难费解的是呢，这个亚哈呢竟然放走了便哈达。你知道，当一个人跟他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他所做的决定都是糊涂的，都是错的。后来呢，神呢就差遣先知的门徒去告诉亚哈，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必代替他的民。便哈达本来是神的子民，神子民的敌人，而亚哈呢却违背神的旨意不除灭他，他却应当承担后果。你知道亚哈听了神要降罚他的信息之后呢，他就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我们看到亚哈的性格中有他的软弱的一方面。啊，接着呢就说这个事以后呢就又一事，结果呢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你看现在我可以说拿伯呢运气非常不好，他的地方怎么他的葡萄园挨着亚哈的宫了，结果就什么就倒霉了。所以不要跟恶人离得太近。你这亚哈作为一国之君是吧，可以想象他拥有的一切一定是极其丰富了，因为他是整个的国家的国王。不过他的心满足不满足啊？没有一个人是满足的，懂了吧？哎，他贪恋亚哈的葡萄园， 你知道他在这里他首先就违背了诫命的第十条。第十条什么？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要贪恋，不要贪恋。你说贪心呢，是万恶的根源。贪心呢，你说大卫为什么犯罪呢？是不是啊？就是贪恋别人的妻子，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想啊，你怎么可以把亚哈跟大卫相提并论？是不是？其实罪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真的不比这些个罪人好多少。你看在大陆现在纷纷落满了那些高官，是不是？哪一个不都是跌在贪心这块绊脚石上呢？是不是？他们上天贪污了上百个亿，是吧？我最近看了一个人叫什么财政部副部长，好像是，是吧？贪很多亿，懂了吧？他真的用得了那么多吗？就是他们这个那个贪心，那个无休止的欲望，最后把他们吞灭了，最后把他们吞灭了。你说亚哈呢，他是以色列人，他不是不知道神的律法的。按照神的律法来说，以色列人不能把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地呀、卖给外人，不需要这么做的。你要看利未记二十五章就知道，说地不可永卖。你即使因为贫穷的缘故把地卖了，到了安息年的时候怎么样，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地。神让每个人都可以守着他们的地，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贫穷的。在神的眼里，每一个都是他儿女，每个人都有一份产业，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亚哈却向这个拿伯提出这样的要求，向人要求，你知道吗？当你向别人提出要求来的时候，你反过来想想，是吧？别人如果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会不会去做？如果你自己不肯做的话，你就不要强加于别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强人所难。神要神的子民以公义、诚实、怜悯、恩慈彼此相待。你想想，如果亚哈如果他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他就不会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叫拿伯真的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是不是？反过来，如果想想，如果拿伯对亚哈说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我把换你更好的，你亚伯会这么想啊？亚伯这么想，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呢？是吧？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无权无势，他也不敢提这样的要求，他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亚哈他在这里明前是以强权在欺压人。所以现在拿伯呢就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试探，他是屈从亚哈的权势呢，还是听神的话呢？可能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想拿伯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经过了挣扎的。我想他不是不知道，如果他拒绝亚哈之后他要承担的后果。但是呢，拿伯呢，他还是决定按照神的话去做。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华，我万不敢将我现在留下的产业给你。你知道吗？拿伯在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拒绝这么做。我看拿伯呢表达得很坦诚，很直接，是不是？我不能卖出这个土地去，因为我什么？这是我祖先留下给我的地业我不是不给你换，而是因为我敬畏耶华。他为了顺从神的缘故，他就不得不背这个十字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为了迁就世人的需要呢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神给你说什么你怎么样，你就照着神的话做什么。你知道跟恶人打交道，你一旦让步了怎么样，你以后还得要怎么样，有更多的麻烦，还不如你开始怎么样就干脆的拒绝他，对吧？很久很久前有一个人呢到一个传道人家里哭哭啼啼，要什么呢？他要给他出这个离婚的证明。一开始呢那个人传道人他就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的让他听盯着听。他走了以后呢，这个神就跟那个传道人说你怎么为什么不把你在神在这个世上的立场明确的向他表明呢？过不了多久，那个人就又来了。你知道吧？传道人就赶快的明确的给他说按照圣经的话是吧教会是不能支持离婚的，不能支持，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啊，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啊。夫妻之间你有了矛盾，我们就是应当彼此饶恕，彼此和解，不是靠着啊靠离婚来解决的。神让两个不同个性的人结合在一起，学会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你说神禁止做的是吧？啊，不是一个传道人，他能够啊破坏神的啊神的规定是吧？来支持你离婚是吧？他这么说了以后，那个人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还是按照神的话来做。你看亚哈，我们看到亚哈，你说当亚哈拒绝，当这个拿伯拒绝以后，看我看亚哈，亚哈因以色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其实当拿伯拒绝他之后，他应当怎么样？应当跟人家拿伯道歉的，是不是？说呀，那对不起，因为是我错了，我不应当向你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可是他不仅不这样，因为他有权势，他贪心怎么样？还是不死，是还不死。我们在这里看到亚哈他的性格中那种软弱的一面啊，也那种比较我们的北方的比较黏糊的那一面，懂了吧？上次啊，我已经说过，亚哈呢，他不是很强势，不是很强势。如果他很霸道的话，你知道他能说你不给我换是吧？你等着瞧，是不是？你知道在大陆，我见过很多比亚哈更恶的人，还更狠的人。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社会这样的腐败堕落，因为人们的眼里没有神，看不到永恒，只看到今生。说为了追求一点点的物质的利益啊，为了追求一享乐啊，所的所行的呢，都是给神背道而驰。啊，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好处，不惜伤害别人的利益，践踏别人的尊严，损害他人的性命，啊，所以我们啊不要羡慕啊那些恶人暂时的发达，他们早晚会要受到神的惩罚。我们知道上一章呢，这个亚哈呢，因为被神咒诅呢，他闷闷不乐；现在呢，他的欲望还是得不到满足，他还是闷闷不乐，转脸向内。你知道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是没有满足的啊！当别人一旦不按照我们的意思行事，怎么样？我们就不高兴，我们就发脾气。这个就是罪人，这就是罪人。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一个亚哈活在我们的里面。一旦别人不照着我的意思行事，是吧？我们就生闷气。我不信，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当了国王也是这样，懂了吧？这个地球不是围绕着你个人转的，我们不是神，谁也没有任何的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啊身上，加在人身。你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高低贵贱，是不是？你为什么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叫别人都听你的话呢？你说啊，但后来呢，这个王后耶洗别第五节就来问他，你为什么这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你看他的忧闷的情绪都暴露在他的妻子啊耶洗别的面前。他说啊，因我向以色列人拿伯说，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衣，或者你愿意，我就把你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啊给你。这个王后耶洗别，这个耶洗别是很邪恶的人呢。你看他说，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去吃饭，是吧？我必将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誓，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洗别啊，他的苦狠毒，是不是很毒？你知道吗？耶洗别呢，他是推罗王耶巴利的女儿，就是他们是拜巴利的人啊。你知道吗？在他这个，他也是君王推罗王的女儿啊。因为外邦的君王，他的权柄呢，他认为是不受限制的，是吧？君王可以拥有自己所想要的一切，啊，只要权力在他的手里，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惜去剥夺别人的权利。你看，耶洗别在这里，为了让她的丈夫拿到啊拿伯的葡萄园，就想出了一个这么样恶毒的计谋， 这段记录。你看呢，他在这里，他为了这个既得的利益，不择任何的手段，不择任何的手段。你知道吧？耶洗别不单把这个啊推罗的偶像、外邦的偶像带进以色列人，也把外邦人那种滥用权力啊、无法无天的恶习带进来。我们从他这样的这个态度，我们就看出反映出他的教养。虽然他有宗教，是不是？宗教，但那他拜的什么？拜的是偶像，他的眼中就根本没有神，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所以说，一个人他拜的是真神还是假神，从他行为的结果上，我们就看得出来。从他做事的结果上，从他做事的方式上，我们就看得出来。我们看到从耶洗别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家伙啊，他的手腕是那的险恶毒辣，对人真的是残酷无情。你看到了吗？在圣经中呢，这个耶洗别可以说是最邪恶的女人。你就看看她在启示录中，还有她啊，她这个名字呢是代表彻底弃绝神那些人。你知道很多以色列人呢，在娶了外邦的女子，那外邦女子她不承认她的丈夫所敬拜的真神，她把自己的宗教带到丈夫的家中。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耶洗别那样，她要目的是要根除以色列对神的敬拜，用推罗的假神来怎么样来代替以色列的主神。主神，他要全以色列人都拜他的偶像，他把神的子民带入中淫乱和世俗的境地。你想亚哈娶了这样的媳妇，他能有好结果吗？所以说我们信主的，就说在圣经中一定是不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结婚，尤其是那些拜假神拜偶像拜得很深的人，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的里面充满的什么邪灵，邪灵对人没有爱，残酷无情。你知道在大陆很多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是非常恶毒的，他会不择手段的清除他走的路上所有的障碍，凡是挡着他道的，他就不加考虑。你知道吗？啊，我们在这里看看他做的手段是不是？他首先说你要宣告禁食，让那些人宣告禁食。你知道吗？在以色列呢，只有这个啊赎罪日才是法定的禁食的日子。他在这里让百姓特别的宣告禁食，他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怎么样来谋取他个人的私利，达到个人的目的，是不是啊？我们再看他还是懂，他不是不懂以色列法，他是啊。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他知道在按照摩西的律法，你要以色列人要定一个人的罪，必须有两个见证人，他找两个匪徒。你知道这两个匪徒也不会轻易的给他做这样的事的，他必须用钱买通他，你懂了吧？如果你想不买给匪徒利益，他会给你做这种事吗？而且对犯亵渎的罪名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打死，所以耶洗别他是知道圣经里的。所以呢，耶洗别要确保杀这个约伯的程序呢，在技术上是合乎法律的，合乎律法的，合乎律法的。其实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些曲解立法啊，用着法律的漏洞啊来谋私利的人，跟耶洗别是怎么样，是同出一辙，同出一辙。我们看看那些长老该怎么做的呢？十一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你想这些人啊，他们完全屈服于罪恶的权势之下，也许他们觉得啊，耶洗别他们惹不起，所以呢，他们就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告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我们看在这里，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啊，就不折不扣的按着耶洗别的恶谋，把拿伯呢打死了。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里公义何在？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些长老、这些贵胄，他们无原则的顺服强权，反映了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道德的水平 已经非常的低下了，没有一个人干起来敢站起来说公正的话，是不是？拿伯又没犯这么罪，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知道他们道德上的败坏，它的根源于他们信仰上的堕落。当一个人不再信真神而信假神的时候，那么他的信仰堕落导致了他的道德上的堕落。所以在这种悲剧的发生，不仅在于亚哈、以洗别他们有罪恶，以色列的长老也是有份的。你知道我们 看到当神的子民他们弃绝了神的律法的时候，他比那些不信神的人还恶。正是这个罪导致了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灭亡。这种纵容犯罪的事情不但在古代的以色列也有，就是 但在现在的教会也有，在现在的教会有。 你有的可能知道有个教会呢，有个教会有些长老呢都起来控告这个牧师犯的罪，控告牧师犯罪。你知道那些个效忠牧师的人啊，就联合的把这些控告牧师的人怎么样都赶出教会去了，都赶出教会去了。然后呢，当然我想这个人也受这个主任这个牧师的这个这个权力的驱使，就是说所有的控告牧师的这些个人都来取消他们在教会的资格，知道吗？这同样是在藐视神的公义，藐视神的公义。神什么都看得见的，无论是在古代的以色列还是现在的教会，我们都需要让神的公义在教会中掌权，在教会中掌权。你知道在这个世上呢，不仅是他们杀了亚伯拿伯，也杀了拿伯和他的所有的儿子。因为列王记下9:26那说，耶和华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他们所杀的不只是拿伯一个人，连他的种子也同样一起遭到了杀害。这样呢，拿伯的葡萄园就没有了继承人，财产没有继承人，怎么样，亚哈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霸占拿伯的葡萄园了。所以那些长老也都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我们知道那个命令呢，虽然是拖着亚哈的口写的，但是这些长老贵胄一看就知道谁呀，这个命令是来的谁呀，耶洗别的。所以他们托人去跟耶洗别说话，你懂了吧？15，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嫁应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其实你知道即使拿伯死了，也该不到也轮不到拿亚哈来得他的地业，懂了吧？在圣经中是吧，如果拿伯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他还有他的数百弟兄，更是啊，他最近的亲属应当拿他的地业。可能现在这么所有的拿伯的亲属现在都不敢来守这份地业，所以亚哈在这他就是来得他的地业。我们可以看到亚哈他无视神的律法，他不仅剥夺了拿伯的生命，拿伯的尊严，现在又侵吞他的地业，又侵吞他的地业。他以前不敢去是因为不敢，因为拿伯在这里，现在拿伯死了怎么样，他就毫无顾忌了。他没有看到还有一个背后还有一个谁，真的事情呢好像就这样结束了。现在恶人当道，亚伯还拿亚哈还有耶洗别有权有势，他们根本就不把一介草民的性命看在眼里。你知道吗？其实你没想到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后裔都是一个祖宗的。你知道当人没有办法为拿伯伸冤的时候，谁知道？谁知道的事？神知道，是不是？17，马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耶洗别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是不是？他唯独没有把神考虑在计划之内，因为他的眼中没有神。 就像大卫一样，是吧？大卫啊啊啊啊啊啊，就像大卫，大卫先啊这个啊给别十八同事，然后呢又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是吧？然后呢就合理的就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波十巴娶过来，但是他所做的事谁不喜悦？耶和华不喜悦，然后神就差遣拿单就去警戒他，是不是？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耶洗别还是大卫，都是一样啊，都是被罪迷惑了，都是被魔鬼迷惑了。你说魔鬼就是借着人犯罪来杀害人，但是呢人还有一个方法，大卫可以悔改，神悦纳他，但是耶洗别那么呀执迷不悟，结局就是死亡，结局就是死亡。然后十八节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你想想，哇，神要让以利亚像亚哈这么一个邪恶的王，还后边一个那么恶的皇后，去宣告这样的审判的信息。我想如果差遣我们去嘛，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要在这个啊罪恶的时代中向罪人替神说话，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大的勇气。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他经过在何烈山上遇见了神以后怎么样，他就再也没有惧怕了，再也没有惧怕了。所以呢他就去向这个亚哈宣判神的信息，神审判的信息，拿伯怎么样在以色列的城外流血被杀，照样亚哈的血也要照样流在城外，由野狗来舔。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个现实，是吧？现实，你知道吗？这句话到了下一章就应验了。下一章应验在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你说三年以后，犹大王约沙法这个和这个亚哈呢一同呢去攻击给亚兰人作战。你说亚哈呢他非常聪明，他让这个约沙法穿着王服，他呢改装上阵。但是呢他想你看这个约沙法是王，别人会射杀他，是不是？可是有一个人那么随便开弓，即一下子射进以色列王亚哈的甲缝里去。你知道吗？当他犯了罪的时候，这个罪在后边追着他，要杀掉他的，逃不出去的。每一个罪的后边都有结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背后有一个赏善罚恶的神，罚恶的神。你知道吗？他受了重伤，到了晚上他就死掉了。然后呢，有人就拉着，有人呢他那个血呢就留在这个车里，有人呢就把他的车呢拉去洗，结果呢狗就来舔他的血，就这样应验了神对他的宣告。我们看这是后来的事。亚哈见到伊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你知道吗？亚哈他知罪没有啊？没有。他不仅不承认他自己犯罪得的事，反而责怪伊利亚给他作对，是不是？把伊利亚当成他的仇敌。你知道当一个人被罪恶、被嫉妒、苦毒、仇恨、自私、贪婪、愤怒蒙蔽了的时候，几乎是看不见自己的罪的，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是不是？你看伊利亚给他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看为恶的事。你在这里伊利亚就跟他说，亚哈兴耶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恶的事情，就是卖了自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谁了？卖给魔鬼了，走了魔鬼的道路。其实我们多少的神的儿女没有看清这一点，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是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了，他 他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他要是真知道犯罪将来要承受的罪恶那个代价是多么大的话，他吓得他也不敢犯罪，不敢犯罪。可惜很多人看不见这一点。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出。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般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以色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为空中的鸟吃。”因为亚哈啊，随从啊，就是行神眼中看为的事啊，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让以色列人拜啊波特利还有但的两个金牛犊。你知道吧，神清除了尼罗波安的家，清除了耶巴沙的家，同样亚哈的家也不会例外的。人犯什么样的罪，他就该受什么样的惩罚。其实这个你要想，属他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啊。神给耶罗波安的刑罚是这样的，给巴沙的刑罚是这样的，同样给亚哈的刑罚也是这样的。当你看到别人犯的罪的时候，他承受的结果，你犯同样的罪的时候，你知道将来你的结果也是那样。使亚哈啊，到这次十一年之后呢，亚哈死后十一年的时候，耶和华呢来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后来耶户呢就来到以色列，把啊亚哈的儿子约兰和他整个的家完全的灭尽了。然后呢耶户呢到了耶洗别的王宫，然后那时候呢耶洗别在头上啊，他在这个楼上梳头洗脸，那时候几个太监看来，耶户说：“谁顺服我就把他扔下来。”那些太监马上就把耶洗别从楼上扔下来了，扔上来，他的血就溅在马上和墙上，结果呢，那些个他的尸首呢就被马践踏了。到晚上的时候呢，啊，这个耶户呢叫人去安葬耶洗别，只找着他的头骨、脚和手掌，为什么呢？他的尸首呢都已经被野狗所吃了。你看恶人的结果。是照着神啊给他所的成就了。在这个世上，人们看到有一位施行报应的神，有一位公义的神。一个人行不义，他一定受这种不义的报应，让人知道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以为在这世界上无法无天，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知道吧，当神要追讨一个人的罪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当得起神的审判。你知道吧，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要刑罚一切的恶人。其实神把这个，你想为什么神就单把这一个小事写在圣经里呢？是要让恶人能够真正的离开恶道，悔改，离开罪恶，让我们敬畏神。圣经说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因为恶人是没有好结局的，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教会里都是一样的。从古以来没有一个恶人会有好下场。你要读读约伯记20:4，那里说：“你岂不知，从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世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吗？”你什么说自从从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这个地上，恶人的夸声只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钉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你看到了吧， 神看那些恶人的价值就像粪土一样。素来见子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素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他欺压穷人，岂有离去？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强取自己所种的葡萄园，是吧？他因贪得无厌，他所喜悦的连一叶也都不能保守，所以他的腐乐必不长久。在他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都被加属在他身上。他正要充满杜甫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怒气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他要躲避铁器，铜工的剑要将他射透，他不见一筹就从他的身上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由金黄淋到他身上，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吹的火要把他烧灭，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就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我们看到在这里雅哈就是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啊？其实从古以来所有的恶人，那些靠着行恶发达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产业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我们看啊，当神宣告了当以色列宣告了神对雅哈的预言之后，他怎么样？雅哈听见这话，27节，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雅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你即是一个恶人，当他要回转的时候，神怎么样也照样连续他。神不愿意连一个恶人，神也不愿意他的死亡。如果任何一个恶人他肯离弃他罪恶的道，回转归向神，神还要连续他的。这是在以西结书中说的。但是一个义人如果他离弃他的义道而行恶的话，他必要找罪人的结局会灭亡。你知道亚哈呢，他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他这种行为表为呢，他为他的罪哀痛忏悔，他知道他自己犯了罪，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就是这样的罪把他自己把他的家庭带向毁灭的深渊。因为神看到了亚哈当时这样自卑的行为，神没有立刻的降这个把灾降给他，而是推迟到推迟了有的呢对他家的审判只有到了他的儿子约兰的时候才临到。但是你知道吧，神推迟了的刑罚，神并没有取消他的刑罚，懂了吧？一个人犯了罪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逃出神的审判和报应的。每一个犯罪人都应当知道，任何人的手段和方法都不能逃避神对罪的刑罚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我们常常说要敬畏神，就是敬畏神，在英语里他就反正叫 fear， 就是惧怕神。你要怕了神，你别的就不用怕了。需要敬畏神，不要以为暗中犯的罪没有人知道，也不要觉得好像罪我犯了罪，神对我也无可奈何，不是那样的。也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我就可以犯罪。你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犯了罪，神没说你犯了罪就犯了就算了就算了，没有，神赦免了他的罪，免了他死亡，但是他还是为他的罪行受够了刑罚，受够了刑罚。但是我们知道，你要想逃避神审判，唯一的途径就是认罪悔改，来归向神。神虽然是一个惩罚罪恶的神，但是他不会拒绝那些真心的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一意孤行拒绝悔改的话， 他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们从今天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哈，亚哈他为什么败亡呢？最起初的原因就是贪心，是不是？就是其实他有那么的多的产业，他至于为了一个普通小民的葡萄园伤害人民吗？一个执政者他应当是人民的公仆，是吧？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土地、人权。而他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王，他却泯灭自己的良心来霸占别人的产业，他的贪欲导致了他最后的灭亡。最后没有，你想想，如果他早知道说他有一间，他有个前瞻的后顾的眼，他能知道说哇，将来如果他做这事，他将来的后果是这么可怕的话，我想他一开始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但是神在圣经中早已警戒了我们贪心的结局，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界上来，你可以确信你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了去。我们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就当知足。所以有很多人因为贪恋钱财，就怎么样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的心刺透了，都是划不来的，都是划不来的。人的自私贪心是这个社会走向灭亡，是这个社会走向灭亡。同样我们现在的社会这种不公义，这种缺乏爱，其实都是因为他贪婪造成的。你知道神为什么在圣经里赐给以色列人公义的律法，就是让以色列人，让神的百姓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人不能靠强权压人，靠势力剥削人，让那些贫穷软弱的人能够靠着神，能够在世界上能够看到盼望。你想想，如果我们都像在中国大陆一样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神律法的世界，在这社会上只是看到的是弱肉强食，互相为了利益、权势钱财，就是这样的争争抢抢，这种生活是多么可怕。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现状，那些大权在握的高官贪污上百亿的资产，过着豪华奢侈淫乱无度的生活，而那么多的平民百姓都是在为基本的生活、为工作、为房子在社会的下层挣扎，更不用提说那还有那么多在城里打工的民工，那么多几千万留守的儿童。在这个表面繁荣的社会的后面，有多少的罪恶，多少的黑暗，多少贫穷人的眼泪。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不会不惩罚这些罪恶。有的今生就会报应，你想呢，很多的现在每多过不了多日子，就有高官怎么样就被拉下马来，是不是？但是即使有的人他能够逃过今生，他也不会逃过神在永恒里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神的手。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充满功利主义自我中心的这个社会里，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遵照神的话语来行事，来实践神要我们所行的，按照神公义的标准来生活。对人要尊重人的生命，按照爱、公义、怜悯这种原则来生活，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喜乐、满足和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想主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让我们看到贪财是万恶之根。主啊，就像亚哈这样的人，像在中国很多的高官，正是他们的贪婪招致了他们的败亡。主啊，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真正的让神做我们的喜乐，让神做我们的伴奏。主啊，你照顾天空的飞鸟，照顾野地的花，你会照顾每一个真正的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公义，好怜悯， 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要让我们尊重人的生命，来看重每个人的价值，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过爱的生活，过公义怜悯的生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